2019年4月21日晚上8点多，先生打电话过来，微弱模糊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：“你快回来。”我一听感觉不妙，一定是脑淤血又犯了，5分钟内飞奔到家。此时他左边的胳膊和腿都已经不能动了，我赶紧拨打了120，救护车赶来时他说头痛得厉害，想呕吐。接下来就是紧急抢救，医生说再晚一会儿连去医院的机会都没了。到了医院做完 CT， 随之立即推进了重症监护室。没多久，在病房外的我就听到里面急促的叫喊声，医生不停地喊着我先生的名字，可以感觉到里面抢救的局势是多么的紧张。我在外面双手合十，狂念大悲咒，祈求观世音菩萨妈妈保佑他平安度过此劫。进去不到半个小时，主治医师出来找家属谈话，紧张地通知我，让我在责任书上签字，说先生刚才已经没有心跳，人已经过去了，心电图显示成直线，瞳孔已变大，血压相当高，检查是脑干脑溢血，并且出血量很大，也给我普及了脑干出血相关的知识。脑干主宰着生命，这个地方出了问题，生命也就危在旦夕。当医生了解到先生已经是第二次脑淤血时，非常严肃地告诉我，在这种病史中是没有第二次的，同时也告诉我，刚才在抢救过程中，由于你先生身体过于肥胖，肚子大，给抢救带来了很大困难，做心肺复苏时为了先救命，可能肋骨被按断，现在呼吸机已经用上，还在抢救中，能不能救过来可能性不大，你做好思想准备，赶紧通知一下家属及亲人们过来吧。事已至此，我意识到了病情的严重性，当下就求观世音菩萨妈妈许愿，给他的药经者念1000张经文组合小房子，放生5000条鱼，同时转给他我吃全素30%的功德，我注印经书30%的功德，以及我参加法会30%的功德，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他度过此劫，好了一定现身说法。当时已经晚上10点多了，我一个人坐在重症监护室外面的椅子上，双手合十，狂念大悲咒。14岁的儿子放学回到家，打电话问我和他爸爸去了哪里。那天晚上，孩子一个人在家睡觉。由于我老家是湖北的，在郑州没有亲戚，还有一个女儿上高中，在住校。不多久，医生频繁地出来找我谈话签字，只要一叫家属，我就知道一定是病情又恶化了。医生问我先生以前是不是有过癫痫病，现在抽搐得非常厉害，控制不住，还有心脏病，也查出半个肺部已经严重感染，可能是在刚抢救过程中误入呼吸导致肺部感染。天哪，这些可怕的病在以前是从来没有的啊。医生说他现在还在继续抢救和观察，还没有脱离危险，现在整个脑部已经水肿，高烧持续没退，人已经昏迷，随时都有走人的可能。我又进一步向医生了解这类病例，询问医生像他这样的病例活着的几率有多少。医生说没有活着走出去的。我又问如果活着多久能醒过来，医生说如果活着也是植物人，要醒过来那不是按天算，而是按月算，按年算，恢复也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。了解到我还有2个孩子都还小，像他这样的病例我们医生见多了， 趁他现在有呼吸机帮助呼吸，你还是早点通知家属和孩子们来看最后一眼，提前安排后事吧，别到时落个人财两空，要相信科学。我还是坚持着求医生们全力以赴抢救，我尽信只要还有一口气，有佛法就有办法。至此已到凌晨，我又改念观世音菩萨圣号，念了2300多遍，我坚信有观世音菩萨妈妈在，她一定有救的。孩子叫妈妈，妈妈听得见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把先生的病情和自己许的愿告诉了一个师兄，师兄安慰我说，是的，有佛法就有办法，菩萨妈妈一定会保佑他的。师父博客上利用三大法宝拯救危重病人神奇康复的病例数不胜数，你一定要挺住。于是我又许愿把放生数量增加到10000条。我一个人在郑州，先生生死未卜，他老家的亲人又顾不得过来，在亲情上孤立无援。安排好家里和医院里，第三天早上我就开始去菜市场买鱼和甲鱼放生。那时烧送小房子，我都不知道赠送处写先生的名字还是写先生名字的药经者，用着呼吸机，不知道是呼吸机呼吸还是他在呼吸。另外又安排师兄帮我收集师父开示的超度亡人的有关开示。第四天，他年迈的父亲从老家坐车过来了。第五天，他姐姐妹妹姐夫也过来了，他们看到先生像宇航员一样头裹得严严的，满身针管，嘴巴鼻子也都是管子，脸浮肿，面无全非，毫无表情，左边身体已经瘫痪，右边身体还时不时的无意识的抽搐，手拴在床边的护栏上，医生还是坚持说现在后遗症很多，活着和醒过来的可能性很小，现在完全靠着呼吸机呼吸，呼吸机一停人就走了，该准备后事就准备吧，怕到时候了慌里慌张，人单力薄都来不及。他家最亲的人和两个孩子都来见他最后一面了，最后他家人意见达成一致，放弃治疗准备后事。由于我的坚持，他姐妹们就开着车回老家，不再过问了。接下来从4月23日到4月27日，这几天我一个人连续每天早上就去菜市场批发市场买鱼大放生，一共放了17000多条鱼，309只甲鱼。这几天医生也没有特别找我谈话，预示着病情没有恶性发展，我知道是观世音菩萨妈妈在慈悲我们，在救我们了。4月27日，医生找我谈话，说不能老靠呼吸机呼吸，做个切管手术，尝试着让他自己呼吸。下午又做了 CT， 他还在昏迷着，嘴角的口水泉涌般不停地流出来，来不及擦拭就流到耳朵里了，浑身上下还在抽搐，右胳膊使劲地去拽头上的管子。我使出浑身的力气也按不住他的一只胳膊，我很清楚这是他的债主在拉他。师兄们，因果报应真实不虚，丝毫不爽啊，我们一定要相信种善因得善果，种恶因得恶果，真的是因缘汇聚时果报还自受啊。上午做完切管手术，脖子又左右扭，满身的管子随时都有弄掉或压住的可能，我真的是身心俱疲，不知所措。晚上回到家，我一个人坐在桌子旁望着窗外发呆，难道他真的要走了吗？回想起以前一块儿为家打拼，吵吵闹闹，分分合合，自己不禁自责起来，先生太可怜了， 虽得到了人生，闻到了佛法，但是由于我太固执，没有渡到他，他自己没有抓住机会，把握住这个殊胜的法门，没有好好的修，更没有好好的去念经还债消业障，以至于自己只能任由命运的摆布去承受因果报应。晚上上香，我跪在菩萨妈妈面前，真心地向菩萨妈妈忏悔，诚心念诵礼佛大忏悔文，一佛一拜，哭着求菩萨妈妈原谅，保佑先生能早日醒过来，以后一定好好学佛念经，现身说法，弘法度众。当下又许愿放生10000条鱼。人有诚心，佛有感应，我们喊妈妈，菩萨妈妈都听得见。观世音菩萨真的是闻声救苦，有求必应。第二天早上，4月28日的早上，也就是他昏迷的第7天的早上，医生打电话给我说他醒了，可以给他煮点稀粥之类的饭，不用再靠肠营养液维持生命了。当时我刚去黄河边放完生，听到这个好消息，我真的是太感动了。我仰望着天空，激动地放声大哭，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救了他。下午探视时，我叫他的名字，他睁开了眼睛，我又一次激动得泪流不止。我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，我们都错了，一定要向观世音菩萨妈妈真心忏悔，一定要记着想着观世音菩萨，求菩萨妈妈救救你，我们叫妈妈，妈妈听得见。菩萨妈妈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，心里要一直默念观世音菩萨圣号，你一定要求观世音菩萨妈妈保佑你早日好起来，以后要走着出去现身说法，弘法度众。我一遍又一遍地嘱托他，他专注地听我说话。我说，如果我说的话你听懂了，就眨两下眼睛。他真的就眨了两下眼睛，我为了确保他是真的有意识地眨眼睛，我又说，那你听懂了再点两下头。他果然又点了两下头，我好开心，好感恩啊，观世音菩萨妈妈救苦救难，有求必应，在佛力的加持下，我先生活过来了。观世音菩萨妈妈真的是太慈悲我们了，无时无刻不再关心救赎我们这些迷途的孩子。在他昏迷的这7天中，每天探视的半个小时里，我争分夺秒地在他身边轻声狂念大悲咒，观想观世音菩萨，诸佛菩萨在他上方加持他，给他消业障。医生护士也在边上听着我念经，还说让我多祈求一会儿，他们都说先生能醒过来真是奇迹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抢救他的医生和护士们。探视完后，医生找我谈话，说他现在醒过来了，血压也稳定了，高烧也退了，核磁共振做过后显示心脏病也没有了，感染的肺部也完全正常了，血管的地方再观察几天，呼吸顺畅的话就可以封管了，不过伤口几天就会长好的，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在重症监护室了，安排到普通病房慢慢的护理康复吧。太不可思议了，几天前还濒临死亡的边缘，浑身都是病的他，就在这短短几天里起死回生，这再次证明了佛法真实不虚，佛法法力无边呢。同时我也更加坚定了自己修学心灵法门的信念，懂得了菩萨在慈悲我们，在可怜我们，都不能动因果啊，只有我们使用许愿、念经、放生三大法宝去还债消业障，再去求菩萨保佑，菩萨才能动用神通慈悲，把我们所做的功德去抵消某一个业障，从而使我们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 从而变得顺利啊。我们的功德和菩萨的慈悲神通缺一不可，但基础还是我们自己的功德。一份善果去一份业障，如果有人只是拼命祈求菩萨而不做功德不念经，那么菩萨也没有办法帮助我们。如果业障深功德浅，所求之事同样不会成功。在出重症监护室时，先生还向医护人员挥手告别以表感恩，医护人员也是既惊奇又开心。进了普通病房，他意识清晰，没两天呼吸就顺畅，没有任何障碍了，血管的伤口也很快长好了，说话也有声音了，鼻子里的食管也抽出来了，可以从嘴巴里进食了。以前的事情还记得起来，也没有语言障碍，身上的各种管子也都拔掉了。截止到5月3日，又许愿的10000条鱼也放完了，还放了222只甲鱼，真的是无限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的慈悲保佑。同一个病房的病人都说他恢复得很快，一天一个样。接下来我又许愿再放生10000条鱼，在短短的几天里，他瘫痪的右胳膊和腿也有了知觉。我知道这是菩萨妈妈在给我信念，我就坚持不懈地去放生做功德。截至5月17日，第二波10000条鱼又放完了，医生也帮忙联系好了康复医院。转入康复医院后，医生找我谈话，说先生身体抖动厉害，不能动，一动就像触电一样，像他这样的病例很有可能瘫痪在床上，恢复起来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让我做好心理准备。是啊，此时的他自己还不会坐，身体抖动，浑身没力气，左边身体瘫痪，右胳膊和腿还能动。对于他这样的二次脑干出血的病例来说，恢复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。好在他也知道了，他这次能从生死边缘线上被拉回来，都是许大愿、大量放生、不断送经文组和小房子的结果，都是观世音菩萨妈妈慈悲保佑啊。如果不是家里有个学佛人，坟头上的草都长得老高了。师兄们，真的是像师父说的那样，家里一人念经，全家都能受到菩萨的庇荫保佑啊。我们还要明白，愿力大于业力，在紧急关头，师兄们一定要知道许大愿救命啊。但是只要是许过的愿，我们一定要做到。自从他能讲话，他都在现身说法度身边的病友，还主动让我许愿再放生10000条鱼，自己也很努力地配合医生进行康复锻炼。6月5日，他自己能坐了，右手还能拿筷子夹玉米粒了，自己能吃饭了，手也不抖了。6月25日，我家腾出一个房间，小佛台换成大佛台。他也梦到师父来我家，站在我家佛台前，感恩师父的加持啊。观世音菩萨妈妈、台长师父真的太慈悲我们这些苦难的众生了。一个星期没有去医院看他了，护工打电话说，你来吧，给你个惊喜。这个惊喜不仅仅是给我的，连医院里的医生、护士、病人、护工都很惊叹，从未见过恢复这么快的。像他这种瘫痪这么严重，身体抖动这么厉害，没个2年不会这么快恢复到他这种程度的。而先生仅仅才康复训练了1个多月就会坐了，双腿会站直了，腿也能挪步了，自己能去厕所小便了，太出乎医生的意料了。医生护士都很惊讶，并且称赞我们创造了医学奇迹。其他病人家属还说，他为啥就恢复得这么快，说走就会走了。大家猜医生怎么回复的？医生回复他们说，人家媳妇在家给他念经放生，而你们呢？9月5日，先生出院回家了，截止到出院，共计放生了37000多条鱼，700多只甲鱼，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，是菩萨给了我先生生命啊。师兄们，大家一定很好奇，我先生为什么得如此重的病，险些丢了性命呢？我想说的是，因果报应真的丝毫不爽。下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人生经历。先生父亲的单位是搞水产养殖的，他从小就在水边长大，捉鱼、挖螺丝、钩黄鳝、捉青蛙是常事。他在重症监护室醒来时，就看见了室内的墙壁上、电线上、开关上，包括护士站，到处都是蛇、青蛙、黄鳝，这些都是冤亲债主啊。杀生果报不可思议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，真的是因果何曾饶过谁。先生这一次是第二次脑淤血了，第一次脑淤血是在2017年7月10日，之前他先过佛台，报应丝毫不爽，当时他身体左边瘫痪，也是我运用心灵法门许愿、念经、放生三大法宝，让他许愿吃全素、放生、念经文组合小房子还债消业。在观世音菩萨妈妈慈悲保佑下，11天就出院了，2个月内完全康复如初。在接下来的1年半里，他又谤佛、退转、失婚，又再次脑淤血。经过这次生死大劫，先生也完全相信了佛法，相信了因果，对心灵法门也坚定了信念，相信真的有菩萨在，切身地体验了观世音菩萨闻声救苦、有求必应，相信了佛法的法力无边。他现在也已经许愿吃全素，许愿清修，许愿一门精进地跟着观世音菩萨，跟着台长师父修学心灵法门，学佛念经，尊师重道，永不退转。在生病前就是一个吃了睡、睡了吃的三等人，有时间了就抱着手机看电子小说，和人说个话就能打鼾的那种人。现在每天4点多钟自己起床念经，生活一切自理，做完功课就念经文组合小房子，每天能念2到3张经文组合小房子，多次梦到师父，师父在梦中跟他说，让他再念87张经文组合小房子就完全康复了。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，他一直以来浮肿的左腿和脚就已经消肿了。感恩我们伟大的恩师慈父，现如今他开始读诵白话佛法和佛言佛语，还连连称赞白话佛法这么好，如果在以前读了明白了这么多道理，就不会那么愚痴，走那么多弯路，造那么多业。各位师兄，今天我带先生在此现身说法，总结起来就是，人生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已闻，今生有幸遇到这么好的师父，这么殊胜灵验无比的法门，一定要跟着师父一门精进，永不退转，弘扬佛法，救度众生，成就佛果。如果懈怠退转谤佛，报应如影随形，杀生果报丝毫不爽，心灵法门四大法宝灵验无比，愿力大于业力，见行信愿行，观世音菩萨闻声救苦，众生有求菩萨必应，放生就能救命。人有诚心，佛有感应，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度到更多的有缘众生，也来学佛念经，离苦得乐。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，分享中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，请观世音菩萨妈妈慈悲原谅，请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和龙天护法菩萨慈悲原谅，请恩师慈父慈悲原谅，请师兄们批评指正，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，不让师兄们背，分享人故同修。